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仿佛清宫登康口腔深度报告解读。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即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清宫仿佛的分析师郭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接入我们登康口腔的深度报告的讲解电话会。那么虽然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行情是比较极致化的，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消费行业的这样一个标的上来看，那么我们认为有很多的这种优秀的上市公司，它质地非常好啊，而且整体的这个有成长的逻辑也有成长性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目前是在一个估值和市值的底部。那么登康口腔呢，就是这样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深度覆盖推荐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我们也是在六月中旬的新发的一篇深度来详细的梳理的一篇公司的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那么这几年整体从整个大的消费领域的情况来看，那么很多的这个国产品牌那么表现的都非常的优秀那么特别是国产品牌去抢占海外品牌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这样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其中国产品牌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个赛道呢就是个护的这个赛道。那么在个人护理的口腔护理这个赛道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登康口腔是一个这个表现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国产龙头那么它旗下的这个品牌冷酸灵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提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是非常稳健的。那么公司作为口腔护理具体到抗敏感这个赛道的一个龙头的品牌，那么这几年整体的这个发展趋势包括市占率的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两年前呢它整体的这个排名是排在全国第六的这样一个市占率的一个位置，那么经过两年的努力呢，那么整体的排名还是上升到了一个全国第四第五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公司过去作为一个传统的老国货老牌的这样一个国企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整体的经营风格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那么这几年我们能看到公司在产品端进行了一些这个升级提升一眼专研的产品那么高端化的一些产品不断的有在推出同时公司也是很擅长去打造一些爆款那么渠道端那么线上的这个渠道的占比逐渐在提升，我们能看到还是充分体现了公司在这个稳中求进的这样一个经营的风格。那么从2025年整体中国牙膏市场品牌的这个竞争格局上来说那么 CR10 有 80% 那么其中增长市占率增长比较明显的前十名里面的这个品牌呢那么就是一个是舒克，一个是冷酸灵那么都是增长了 0.5 个点的这个市占率水平。那么其他的一些前面的一些头部品牌从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云白是有小幅的下降那么像这个好来佳洁士高露洁那么基本上都是在持平和这个下降左右所以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前十名里面海外品牌的这个市占率水平往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登康作为一个冷酸灵作为一个功效性比较明显而且在现在整个大家比较这个消费者比较注重这个牙齿健康有一些这种功效性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大的消费趋势下面那么冷酸灵做的一些产品端的一些升级是非常契合现在的整个一个消费需求的。那么从产品矩阵上来说也逐渐的在扩充自己的这个品类和功效的边界那么过去呢公司的这个冷酸灵的品牌那么作为这个抗敏感赛道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玩家和这个绝对的一个龙头那么这几年呢也慢慢的向这个护龈啊然后美白啊然后修复啊等等这种综合性的这个功效去延伸不断的去扩充自己的一个品类的边界和产品的矩阵那么这几年整体的这些高端化的产品呢这个爆款的打造也是非常的成功。那么像24年的整个七天修护像25年的小蛋白等等那么都是一些大卖的爆款。那么我们认为公司整体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积淀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打造那么都是非常的有竞争优势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牙膏这个品类整体上来说在单价上也属于一个消费者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的这样一个品类。那么这几年随着整体的这个这种口腔医疗的这个在不断的普及和这种价格端的一些提升，那么大家也会把口腔日常的这个口腔护理作为口腔医疗的一个替代品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消费趋势就增强了消费者在口腔护理方面的一个支付的意愿。那么我们预计可能未来的中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那么公司整体的这个持续的一个产品的迭代和这个渠道端的一个优势还会不断的发力那么整体市占率还不断的提升所以未来三年我们预期公司在收入端还是能够实现一个这个中双位数的一个增长然后利润端的话我们觉得三年的 CAGR 还是能够一个达到一个2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趋势市占率提升的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同时呢整体的这个业绩也是非常的一个增长也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公司同时报表质量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公司。 那么目前对应到可能2027年只有一个十几倍，不到20倍，18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那么可以说是比较便宜了而且从中期来看公司是可以去做到对标云南白药这样一个行业的龙头公司的。那么对标到云白上60多亿的这个扩仓护理的一个收入，20%的一个净利率水平，我们认为冷酸磷是可以做到中期是可以做到一个40亿的收入，然后15亿的这样一个利润水平的那么对应到利润率整体的这个利润规模的话，也就是6个以上那么这个还是不考虑公司未来有一些这种外延式的一些发展和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那么对应到现在可能不到50亿的一个市值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这样一个一个阶段了那么。从整体未来的这样一个中期的这个趋势上来看，我们也能看到公司其实市占率提升的一个这个趋势还是很稳定很明显的确定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虽然这几年整个国产的这个消费品赛道，包括个股赛道，我们能看到这个成本端包括费用端电商的投流端的整个这个费用效率一直在提升，或者说一直在内卷吧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灯康整体本身自己的这个报表的水平，包括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水平那么一直都是稳中有升的那么这个也是印证了公司整个品牌端产品端渠道端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个是公司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还是为可能之前没有怎么了解过这个公司的，那么大概讲一下公司的整个的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都知道冷酸磷它是一个老国货的一个品牌了那么公司的整体发展历程能够追溯到这个1939年的这样一个老的一个大来化学制衣厂那么这是公司的一个前身那么后来呢在解放后那么在1959年开始建成了这个牙膏的车间，开始这个生产这个牙膏这个产品品类那么一直到这个1987年冷酸磷的这个品牌和牙膏正式的这个诞生那么这是一个创立时期。那么稳健发展期呢，就是开始逐步到这个2000年以后，那么通过股份制改造然后正式挂牌成立的这个邓康口腔这家公司那么这也是一家这个重庆市国资委旗下的一家这个国企那么获得了中国的名牌等等这样的一些荣誉然后2013年呢，那么以后那么公司其实还是确定了这个打针口腔这个主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战略那么进行了一些业务的规划包括战略的布局那么开始逐步的一个进入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期那么通过大概近10年的一个发展吧那么发展到这个行业前10，然后国产前5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排名。那么2023年的这个上半年也是在深交所的这个主板那么成功的上市。那么从过去5年整体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呢，能看到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财务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营收端呢5年的 CAGR 是一个10%那么利润端呢是实现了11%的这样一个5年 CAGR 一个增长那么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增长趋势。但我们是能看到这个包括25年26年那么这2年公司整体的一个增长是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态势的那么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还是实现了一个5个亿的一个收入，那么同比增长15%然后利润的话实现了0.52亿的一个规模净利润那么整体增长是20%所以我们预计整个26年对比25年的话，那么公司整体的一个成长节奏也会逐渐的进一步的去加速那么从二季度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预期公司整体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在这个线上这个渠道的一个增长那么能够实现一个4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线下端的一个增长能够实现一个1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对比这个一季度来说的话，那么公司整体的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速那么二季度整体也会延续一季度开门红的这样一个这个趋势那么业绩端的话会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增长。那么从过去几年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上来看，我们也能看到公司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从21年到25年公司的这个毛利率累计上升的这个10个百分点这个是明显是受益于公司推出的医研专研等等这些高端的毛利高毛利的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占比提升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当然随着这些高毛利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在电商渠道嘛那么整体的这个费用率的一个提升，那我们能看到其实利润率还是长期稳定在10%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26年的 Q1 我们能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那么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净利率水平是10.5%，那么对比同期还是上升了0.4个百分点的那么这也是体现在公司这个整体的这个线上线上渠道发展的比较均衡那么整体的这个控费效率比较好那么利润率水平还是在提升的那么从公司整体的一个渠道踏板上来说的话那么17个亿，2025年17亿的收入里面那么大多数还是这个线下渠道，也就是这个经销的这个渠道占比会更高一些，那么经销渠道占比有将近11个亿那么同比的增长有5.9个百分点那么这个也是公司第一大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对于公司整体的这个线下渠道的战略精耕分销强化 K 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依托一些成熟的这个经销商通过这种网络化的这个管理去深化进行这个终端的一些动销那么线下的市场份额我们应该说是稳中有升的那么增长方面来说的话，那么电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引擎那么25年整体的增长收入端呢是5.88亿，那么同比增长的是22.3%那么这个增速的贡献是相对来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比较多的。 那么这几年整体的这个电商渠道的收入的占比也从之前的可能不到20%，那么逐步提升到30%以上。那么从线下整体的这个分布上来看，我们看到公司这个西部和南部还是公司一个大背影那么西部在2025年实现了一个2.98亿的一个收入那么南部实现了一个3亿的收入那么这个在东西南北四个大的区域里面那么排名是前二的那么相对来说的话整体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那么东部和北部整体的一个潜力会更大一点那么东部实现了2.47亿的一个收入，同比增长8.3%那么北部是实现了2.27亿的一个收入，同比增长2.2%。那么其中东部的区域同比增长是有8.3%嘛那么过去五年整体的这个figure的增长也能实现一个中单位数的一个增长是线下的这个区域里面相对来说增速比较快的一个板块能够体现公司整体在线下布局里面在华东市场的一个市占率一个提升的一个趋势。那么产品呢来说，公司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分布主要还是分为像成人的这个口腔护理产品、儿童的口腔护理产品、电动口腔护理产品和一些这个口腔医疗和美容护理的这样一些附属产品为主。那么其中这个95%以上的那其实都是这个成人和儿童的这个口腔护理产品为主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牙膏的这个品类为主那么其中成人这个品类呢又分为四大这个产品品牌，分别是基础品牌那么育护品牌、专研品牌和医研品牌。那么其中专研和医研呢是公司这几年推出的一个高端系列的这种两个平台那么这两个平台整体的一个产品呢都是公司这个高端和专业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能看到一些这个医研的这个医研抗敏，就是专效修复的产品包括这个肌腱修复，包括角蛋白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产品那么医研产品的这个毛利率水平呢可能最高达到80%以上那么整体的这个毛利率水平是在整个的一个产品体系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单价的角度来说呢也远高于普通的这样的一些基础和预货的产品那么整个四大平台的一个产品呢这个价格带分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基础平台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呢整体的单支均价在7到13块左右那么专研平台呢大概在15到20块左右那么医研平台呢整体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医研的这个高端系列，那么整体的这个价格在这个35到50左右那么过去一些偏基础偏大陆的一些产品呢那么公司冷钻灵系的这个品牌的产品，那么对标其他国产品牌像舒克呀，像这个可能相对是比较高的这个白药啊等等的产品，那么普遍是可能要是低20%左右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公司通过这样一些新的这个产品平台、新的产品的一个升级那么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带那么逐渐的还是做上去了那么我们能看到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均价这几年也是有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同时这个新的一些产品包括24年的这个肌腱修护类的这个产品那么依托这样一些生物活性的一个玻璃的技术，那么对于中高端的这样一些修护的一个赛道进行卡位那么包括25年角蛋白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新增一些角蛋白牙釉质的这个修护的这样一些技术，那么都是打中了这个用户的一个痛点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它实现了这个价格带和销量的一个双突破那么整体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认可的这个认可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从渠道端上来说那么公司打造这些这个爆款和这个高端产品之后，那么核心的这个推广的渠道我们说还是一个从线下到线上那么从电商渠道包括我们能看到中心化的电商和兴趣化的电商那么逐步的打造爆款那么形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认知度然后不断的这个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消费者认知之后，再推广到线下那么通过线下经销的渠道去这个铺线下的网店进行销售，进行盈利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从线下爆款到线下从线上爆款到线下铺货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那么从21年到25年，我们看到公司整个电商渠道的一个收入是从1.5亿那么增长到了5.88亿、3.6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五年的这个figure呢是超过40%的，那么收入的占比也是从13%增长到了将近35%那么所以电商渠道对于公司打爆款也好这个品牌认知也好，这个产品高端化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虽然这几年我们能看到线上的这个投流ROI 竞争是相对说比较激烈的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可能这个公司2025年那么电商的整体的一些费用的一个占比开始有一些回落，那么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投放策略的一些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公司整体的这个针对核心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去投流、去不断的推广的这样一个策略是不变的那么同时26年我们觉得公司还是会有新的一些高端化的产品是不断的是推出来，那么公司投放的一些节奏也会随着新品的这样一些入市而不断的去加强所以我们能看到随着线上公司这个投放策略的一些效率端的一些提升和策略端的一些提升，我们公司整体的这个ROI 水平和电商费用那么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在整体的增长方面，公司的这个产品端和渠道端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变化的那么未来公司也还是会逐渐的推出一些这个升级化的高端的产品去进一步扩充这个价格带那么未来随着整体的这些高端化的这个大单品，然后高毛利的这个高端产品的这个占比逐步的一个提升那样产品结构的一个优化会把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均价和盈利能力拉动上行那么渠道端 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虽然过去五年那个40%以上的这样一个 CAGR 增长的一个电商的增速可以说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未来公司在随着这个新品啊，然后随着这个产品推广的这个节奏，那么电商端投入的这个力度那么依然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强。那么特别是2026年是公司15股规划的第一年啊，那么公司在整体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业绩方面都有着一个去做开门红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同时线上带来一些增长也会拉动线下这个推广一些新品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我们能看到24年的七天修护和25年的小蛋白那么在线上做的相对来说成绩比较好之后，在线下那么去突破去做推广的时候那么整体的这个线下这个网点的这个推广和渗透相对来说这个节奏都是比较顺利的。那么公司对于线下经销渠道的管理包括这种核心经销商的一个绑定和管理的体系那么都是非常的深耕也是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啊。那么这就为线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基本盘它的一个增长和稳定提供了助力。所以说综合像产品和渠道这两个方面上来看我们觉得公司在产品的这个高端化的这个研发和爆款打造上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在渠道端我们也能看到在电商端在线下端那么公司整体的经营能力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国产品牌里面我们觉得展望未来的中期的话，那么冷三零品牌它的市占率提升的这个逻辑和趋势那么都是最好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中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公司冷三零这个品牌整体的一个市占率能够逐步的去做到前三那么它整体的这个收入端和利润端的一个增长那么也会达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稳中有升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未来三年我们给的这个规模利润端的整体的一个增速呢是有一个20%的这样一个 CAGR 的一个增长那么未来公司作为一个在手资源在手的这个货币资金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我们觉得对于上下院上下这个有产业链的端的一些这个延伸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去打造这样一个各户日化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龙头企业的这样一个能力和这个未来的一些预期吧，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期待的所以说公司目前的一个不到50亿的这样一个市值的水平，那么也是来到了公司上市以来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市值的一个区间所以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公司现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位置那么公司是一个有成长逻辑那么有业绩然后质量比较好而且这个作为一个国企基因的这样一个公司，它的整体的这个发展的节奏不会乱搞事儿，然后整体的这个发展节奏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是坚定看好登康口腔未来的一个发展和现在这个股价的一个性价比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登康整体的一个观点。那么从二季度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二季度登康的一个业绩也会非常非常不错虽然整体二季度大的这个消费品的领域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承压一点，但是我们觉得登康整体的这个线上端的增长还是会有望超市场的预期那么特别是我们说兴趣电商这一端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速那么整体电商端的一个增速我们预计还是能有一个超过40%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线下的增长也还是会比较稳定那么利润端的增长我们预计整体的这个节奏也会延续一季度的这个增长这个不错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我们觉得登康口腔在现在这个位置那么值得大家去重点的关注和布局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关于登康口腔这个公司的汇报就到此结束，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和跟公司保持联系保持沟通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本次会议仅面向个人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